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尽情的敬拜。我们都拿到了吗？尽情的敬拜。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来，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再次，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圣洁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举起我的心，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再次举起我的心，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让我们从头再来。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是的，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 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是的，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单单的在乎你，单单在乎你的喜，单单在乎你的带领，也单单在乎你的教导。我们恳求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因为你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开口敬拜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的会中来设立你自己的宝座。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再来从头来唱诗来，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好，我们再来看你这首诗歌，是翻过来，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久，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再从头来，第一节，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第二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为什么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临近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最后一次，第二节，再做一次来。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不日地破碎，最坚实意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临近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疲倦，遇到迷惘，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过不了关的时候，我们就从心中来相信，就在那个时刻，你会叫
人为我们祷告，你会替我们的名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主啊，有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就从那里得找力量。主啊，谢谢你把这首诗歌赐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刻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交到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祝福今天的诗会、敬拜赞美以及所有的要做的事工，在你的带领当中蒙主的喜悦。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现在请聆听诗篇11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我们现在请敬拜主来带领我们颂赞我们的名，我们主的名。
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每一个礼拜天看到每位弟兄姐妹用最喜乐的心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出去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唱这首《使命》。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千军的山林也无所谓，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主啊，求你差遣我，我要奔走世界生我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世界虽无力地仇恨我，相待， 世界灵魂的世界，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千军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舍弃宝贵生命，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爱我亲爱到底，求你接纳这微笑的我，献上我的爱情，生生命，你爱我亲爱到底，求你接纳这微笑的我，献上我的爱情，求你接纳这微笑的
的生命，献上我们的爱情的时候，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愿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听我的细语，唱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心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患难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心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患难见你。我在这里，求你听我细语， 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患难见你，直到那日患难见你。
是的，直到那日欢然见我们的主耶稣。若是可以，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何等的恩典》。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赞美。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破碎，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嘴必充满赞美。你因我去我所有枷锁，你因我去我所有重担，你因我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被的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背的所有重担。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原来何等恩典，你这么爱我们， 何等恩典，主你将来释放我们。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你挪去我们的重担，你挪去我们的枷锁，你也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悲伤。主啊，是你坐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在低谷里面从主得着力量，可以迎向阳光。我们感谢主你，你是那无所不能的主，你是那配得赞美称颂的主。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座前，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设立你自己的宝座，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愿来到你面前，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都有平安。主啊，不管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也不管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要靠耶稣基督得胜有余。那主，你就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你把父的大能大能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主你。主啊，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座前来敬拜祷告赞美的时候，愿你的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做那带领，做那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敞开，来迎接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我们谢谢主你，愿普天下的教会在今天都来敬拜主你，也让我们已经受到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你走过的道路我们要跟着走。主啊，我们不懈怠，要跟着主的脚步，求你带领，并且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敬拜你，来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或者我们可以欢然见你的面。主啊，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啊弟兄姐妹需要来你面前来祷告，来替他们的名。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弟兄殿跟我们的姐妹妹交在主的手中，他们在这个礼拜五要出发到中国做培训的工作。主啊，一样的，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赐下你的灵在他们里面，赐下属天的智慧跟能力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在那边做培训工作的时候，也让那些学员从他们的口中得着造就，以至于他们能在造就当中再回到他们的教会来造就他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这是个传承的工作，我们就把他们两位的道路，把他们两位在那边的生活健康一切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要搭的车辆火车飞机都包求主保守带领，一路平安，平安去，平安回来。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到我们姐妹当中周妈妈的身体，她的胆开了刀在复原当中，愿主你的带领与她同在，求主的医治在她的身上。我们继续纪念到若姐妹的先生若学龄弟兄，也求主特别的怜悯看顾在这样长期的病痛当中，神啊，就求你赐下平安的心在他里面。主啊，求你自己眷顾他，主啊，求你自己来医治他。我们再次听到在上个礼拜陈仁弟兄忽然间他到了ER去看病，因为呼吸的困难。主，我们求你特别怜悯他，今天早上当他快乐地进到会堂的时候，脸上充满阳光般的笑容，我们知道神与他同在了，我们知道神医治他了。谢谢主，求你的医治继续领到他。我们特别把我们教会在四月份要做的工作，特别是信心拆船的奉献的事工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带领，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在弟兄的姐妹的心中，好叫在前方为主你打仗的这些同工们他们有粮可用。主啊，求你只是保守我们，保守他们，也感动我们在这个事工上有份。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真是再一次纪念到我们教会将在11月13号要召开会员大会，愿主你成全这个会，愿主你保守我们新选出来的执事们在你面前，当他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见证他们自己在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神你就让我们看见神你的事工，神你的大能大力正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让我们用爱心来服侍你，成为一个 team 来服侍耶稣基督。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交到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带领，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们好，刚刚有一些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没到，我现在就做个广告，希望你们能够准时9:45到，更好的话就是9:30就来到，因为9:30的时候我们有诗歌的崇拜是由马牧师带领，像今天的诗歌就非常的好，他说尽情的敬拜，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人在为你祷告，这我们欢迎大家都来。那我们现在先看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没有新来的朋友，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看到 Lisa 回来，从国内才回来，然后我们可以花一两分钟跟彼此打个招呼，报个平安，彼此的祝福。谢谢各位大家都很开心吧，都得到了别人给你的祝福，除了神给你的祝福，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跟朋友，谢谢。 我们啊、我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第一件就是啊、我们十月份是我们的敬牧月，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牧师啊、马牧师、马师母，还有 Pastor J 跟 Teresa 啊、希望你们能够特别去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为你祷告。然后这个月有信心啊、是我们的明年差会的信心任选任线啊、我们有个任线卡在你们的 bulletin， 你们拿到的那个单张里头有一张白的，我们希望你带回去，按着这上面所有的人，你看看你觉得你要为哪个人祷告，然后看看你是不是愿意任选明年的 mission fund。 然后礼拜我们在10月21号有教会有爱心传礼盒一张绿的卡片，那你们就看看两边所讲的我们可以放多少哪些东西，然后是装在一个礼盒里面，这个是为一些是为全世界的一些比较贫穷的小孩子放的东西，然后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你可以放7块钱就把这个盒子可以寄到他们的手上。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做这个做了很多很多年，我们10月31号也有家庭游戏之夜，是儿童事工来负责，可是他需要很多人的帮忙，他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些糖果，然后我们也需要有很多人来帮忙服侍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些孩子也是我们对外宣传讲主的福音的时候，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刚刚牧师也为这个事情特别祷告，就是我们11月13号的时候有一个联合主日崇拜，然后我们在11点15分要选举我们的执事新的执事，明年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些执事是期满，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出来服侍主，那特别为这些被提名的执事祷告，也为现在服侍的执事祷告让我们的以后的这个执事团体能够跟牧师一起合作推动我们教会的前面的事工。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牧师是明天要回台湾，我们恳求弟兄姐妹们为他的旅途平安，跟他在台湾见到的弟兄姊妹们的彼此的沟通，还有给他们做很好的见证。我知道他们带回去很多小马牧师在那个退休会讲到，然后他们希望借着这个能够在他们的亲戚当中可以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最后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恭喜刘妈妈跟艾琳，他们昨天家里多了一个媳妇，还多了一个孙媳妇，也是多了一个媳妇啊，艾琳跟刘妈妈。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长大的 Chris， 他现在是一个是一个传道，然后呢他的妻子愿意跟他重新的奔走这条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可见我们教会有成果。OK， 我们现在请祷告请奉献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 现在请大家聆听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现在为我们的奉献祷告。主啊，当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向我们显明了奉献的意义。主啊，当你从坟墓里复活，身上荣耀的光高天的时候，你让我们看到了奉献的盼望。你的奉献是那样的无私，我们没人能比。你的奉献是那样的伟大，我们曾经无法知晓。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福之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救赎，让我们得着了天国的盼望。主啊，我们更感谢你的榜样，让我们学会奉献。主啊，你把生命气息和世界万物赐给我们，让我们繁衍生息。主啊，你更把普世救赎和天国永恒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在。我们拿什么献给你呢？我们的救赎主。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坛前，奉上你赐给我们恩典的一小部分，好让我们在你美好祝福上有份。主啊，求你天天加添我们的力量，为你的圣功奔跑。求你时时赋予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管理好你给我们的托付。求你让我们常有甘心乐意的心，为主的使命、我们的祝福奉献、我们的财务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我们的生命。主啊，请悦纳我们的摆上，奉主耶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下面有请马牧师来上来来释放信息。他今天的题目是更新月的信息，竭力与成长的更新。
弟兄姐妹平安。今晚照常，以前我们的没有讲完的一些我们的主题，我们在更新月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能够在他面前更成长。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九点钟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幕，我觉得很感动，我就把它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拍什么东西下来，是早上祷告会的时间，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最小最小孩子的祷告。那就是那个曹立琴弟兄的女儿 Sage， 她跟四个姐妹们在那边祷告， 他做了这个那个表情，我妈拍了三张，我会传给曹丽群的。感谢主。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向神支取力量。不单单是成人人要祷告，我想小小的孩子也需要祷告。当我今天早上看到社区他们做人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两个小孙女。以前吃饭的时候都是我祷告的，现在我没有办法祷告了，因为我说谁要祷告啊，两个钟头要祷告，所以现在吃饭全部他们全包了。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啊，小小的心灵当中，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依靠他，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早上再来看一下接力与成长的更新，那特别是使徒保罗的信仰态度给我们什么样的印象。在新约圣经当中讲到很多使徒保罗他的生平，他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他的信仰态度到底是给我们什么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而且他是完真的。因为在使徒保罗的一生当中，他是在追求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一个人。他竭力在追求成长，他竭力在追求成圣，他也竭力在讨主的喜欢。因为他宣称自己是找到至宝了，那个宝是什么呢？我们想念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请。这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多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在这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那些对有益处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什么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会有个很大很大的改变，而不是你中了特奖或你得了什么东西，而是只是那保罗他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动，想要为主耶稣基督来丢弃万事，甚至你愿意为主耶稣基督来将万事来看作粪土？你有没有这样过的感动？你有没有这样过的一种心动，为了要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信仰的更新跟看见。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他在他的有限的生命当中，他能体验到，他能看见他需要做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是跟他一生的追求当中有个极大的关联。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寻找到至宝，而他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地位怎么样，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一天的生活当中他的分量有多重，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把耶稣基督当作什么？当作至宝。他为了得着了他，他怎么样？他为了他怎么样？丢弃万事了，而且曾经以为珍贵的，曾经以为他珍惜的，现在都是成为什么？粪土了，不再重要了。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成长，让他不断的提升他在神面前的地位的时候，让他更确定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人。而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的。所以这是很深刻的一个信仰的更新跟看见。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2节到14节，他怎么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一起来，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很多时候我们要努力往前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什么拉住了，被什么缠住了，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我们被过去的经历、过去的经验所打击。很多人有可能来到教会当中，他遭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以致以后他都不来教会了，因为他就觉得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保罗的成长过程当中，在他的信仰的历程当中， 他对教会一开始并没有好感，而且他在逼迫基督徒，但是他现在反过来，他在保护耶稣基督。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他觉得他的过去是不堪回首的。因为过去他在律法主义当中，他成为一个要残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他以前完全以为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所行的是对的，他好像觉得他在替天行道，但最终他发现不能这样子了。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是在接力在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得着你？为什么在千千万万人当中你是那么特别？在上个礼拜五下午，Angel 就是刚从台湾来的 Angel， 就是他来我的办公室找我，他给我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以前有好多朋友，这些女生的朋友，好多人。一开始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感情特别的好，但是不晓得怎么的，经过几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说，咦，这个人写信来怎么说愿你平安，或是写以马内利，或是主与你同在，或是他们在他们的 group 当中发出说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就有人回答说我会为你祷告。哇，他就很好奇，他们就问了，就很多人其实慢慢的过程，他们没有讲出来，但大部分人都已经信主了。而当他信主受洗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说，他们不是不相信，而是觉得这是必然的事情。在他整个团队当中，大家都在信主了。我跟他说，这是很奇妙的安排，这是很刻意的安排。一开始你们就是没有在基督里面，你们就成了好朋友了。那么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们就成了主里面更好的姐妹们了。而这样的恩典是神早就预备好的，因为你特别能相处，所以神就把你们一个一个怎么样，从外面提进来，从外面提进来，提进来，提进来。到有一天，我想你们都进到这个里面来。神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神过去所安排的，就是要成就他现在在你生命当中他所要成就的。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所预备的，在今天他要照着他的过去的计划，在今天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相信耶稣基督绝对没有错。那么请问使徒保罗，他最终有得到奖赏了吗？他在第十四节说什么？他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是从上面召他要来得的一个奖赏。很多时候我们在地面上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我们就也要想到一个奖赏。但我们想到是什么奖赏？是地面上的奖赏，是地面上人的赞美，人的称赞。但是保罗他什么？他很确知一件事情，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哪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真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奔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上帝从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真的得着了。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是不是已经得着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再一起念来。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好样的，他真的得着了。他的得着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不是在凭空在追求。我们看到他在离世之前，他说我被浇奠，就他要把他生命当作一个像一个祭物一样在献给神的时候，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一个反省，他一个追思，他一个追想，他没有在这个过去所走的道路没有白走，没有白活。他说什么？他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打那个美好信仰的仗他打过了，
你如果从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当中十三本当中，他打过多少美好的仗，一战一战一战的经过，一战一战的不是靠着他自己能得胜，而是靠着召他来得奖赏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借着圣灵与他同在，他战战得胜，他战战来将得胜的成果来献给神。而他怎么样？他跑进他要跑的路，已经跑进了。他到世界各地去，有三次的传道旅行，他甚至希望更多次，带着有残疾的身体，带着不方便的身体。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在十章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一直在向神求一件事情，就求神把他的一根刺怎么样拿掉。但求三次，但神没有这么做。但神说什么？在人的软弱上要显明他的恩典，对不对？在人的软弱上他要显明他的恩典，而且神跟他讲，不管你身上有没有事，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在我们奔走天路的路程当中，有件事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不管在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当你回头细细的数算的时候，你会算不尽，你会数不完的。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而且怎么样，守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做完这三件事情之后，他心中坦然了，他心中释放了，他心中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而且他还相信，不单单赐给他，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神会向谁显现？耶稣基督会向谁显现？就一个条件，当我们心中想念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在跟别人谈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无时无刻在纪念主的时候，主就向我们显现。如果主在你心中完全没有地位，如果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完全没有他的一个位置的话，你想会怎么样？就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的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基督多么渴望进到我们的心中来，耶稣基督多么的渴望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现。而他的显现不单单是在最后他召我们得奖赏的那一刻，也就在使徒保罗他在打美好的仗的时候，他在跑当跑的路的时候，他在信所信的道的时候，耶稣基督一直都与他同在，一直加给他力量，一直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有多大的挑战，有多大的难题，有碰到多难的难处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有多大，大到可以 cover 到那个难处那个困难。我们家庭有困难吗？我们健康有困难吗？向神求，向神要。使徒保罗就给我们最好的榜样留在这里。接着我们要用很快的时间来分享圣经中，在圣经当中圣灵要提醒我们，在圣经当中圣灵要我们一起学习的六个竭力。这个竭力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请来练这段圣经，请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当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喜悦，这是使徒保罗他做一个师父一样，他这个 mentor 一样，他写信给提摩太，他嘱咐他，他提醒他，在生命当中，在服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你要竭力去得着的，是什么？你当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在上帝面前做个神喜悦的人，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是否在乎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喜悦？我们是不是很在乎神是不是喜悦我们？ 保罗语重心长地对提摩太说，你当尽最大的力量在上帝面前来得蒙他的喜悦。当尽最大的力量在上帝面前来得蒙他的喜悦，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如何得蒙上帝的喜悦？到底在世界上上帝他喜悦怎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才能得蒙的喜悦？保罗知道什么叫得蒙主的喜悦，所以他写信跟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主面前，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喜悦。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30章的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耶和华从前喜悦以色列百姓的列祖们，因为列祖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就跟着那个梦，跟着神带领他一步一步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又到了迦南地，到一再经过的地方当中，他听从神的话。一个平凡普通人要怎么得上帝的喜悦？摩西告诉我们，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而且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使得祝福临到你，在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律例典章，听从耶和华的话，听从他的话。你不要问我说，我怎么去听他的话？他的话在哪里？圣经上，神说的清清楚楚的。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诫命律例的时候，而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不欺骗，不摇摆不定，耶和华必怎么样？大大的赐福给你，凡属于你的一切，他都必加上大大的祝福。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来到约旦河口的时候，怎么要渡过去的时候，摩西再向他们说这一切，把神的话再带出来，在他们生命当中，好叫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要得福，他们就必须这么做。所以要得蒙神的喜悦很简单，听从他的话，谨守律法书上所写的，而且尽心尽性来归向耶和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段，在诗篇的114篇，我们来看这边说什么：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喜悦耶和华的法度要写到什么程度？要喜悦到像喜悦一切的财物一样。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竭尽力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喜悦，到什么程度？要喜悦到像喜悦一切的财物一样，那是看得见的。我们对看得见的财物有我们的喜悦，那怎么去表达它？怎么去感受它？怎么具体把它表述出来？你所看到你最喜欢的东西，那么喜欢的那个心情，用那个心情来喜悦我们的主。有个教会的那个储物柜，因为没有经常使用，所以是用那个密码就锁着，密码锁就把它锁着。那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要从那个储柜里面拿一些东西出来，但是他没有开锁的密码，他便找牧师来，牧师便说由他来试试看吧。所以牧师就把这个头啊，把这个手放在这个锁上面，然后就抬头就望着天上。就一直还嘴巴还在练呢、啊，他也听不清他练什么。那关就啪一声，那个密码锁关就应手而开了。
我这个牧师做完之后，看着看这个弟兄，看得目瞪口呆。他就那个就问牧师说：“开这种锁也要靠祷告吗？”牧师笑着说：“不是，那个密码就写在天花板上面。那个密码就写在天花板上面。有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来得蒙主的喜悦。”我不知道你找到什么方法，而那个教会把那个锁的密码写在天花板上面，所以大家看那个天花板的密码来开的时候都怎么样，一打开心中会怎么样，很喜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 entry point， 进到神的喜悦里面。而那个密码写在哪里？圣经当中有本书叫圣经密码，对不对？但我不是说那个，神的话就是我们要开喜悦的窗的一个密码。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第二章26节，我们一起念经：上帝喜悦谁，谁就给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谁让上帝让他受苦、劳苦、罪人，要叫他将所收集的、所堆积的归到谁？归到上帝所喜悦的人那里去。如果你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人，也许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人，他们所收集的、所堆积的，会突然间就到你的身上了。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还没有。
加油，笑会过来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就是去查验，查就什么样，去剖开，去知道，去验证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知道得上帝喜悦这个因素是什么？要有信，要有信你们才能得上帝的喜悦。而且怎么样？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什么？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特别喜悦一种人，就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而且让到他面前来求问的那些人。第二个，我们来看，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来，请。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安守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怎么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另一种更新。我们不要停在那个地方。这里借着圣灵，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提醒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一个开端。一个开端，这是一个 beginning 而已。要离开那个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基督徒的人生是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人生，是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神为我们所命定的就是个进步的人生。我们要经常在基督里面来追求进步。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离开不是指我们离弃那个开端、丢弃那个开端，乃是指继续原有的再怎么样往前进。借着那个开端，我们有那个基础以后，我们再往前来进步。 而不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或原有的情况当中。那基督道的开端是什么？指基督徒信仰启蒙的话，包括一到二节所列举的六项基要真理，像什么懊悔死刑啊、信靠上帝啊、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永远的审判，这都是最基要的一些真理。在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重述。那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接力就是什么？就是被带领前进。这个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是你一个人进去的。神的话语当中从来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叫你继续前进，不是。这个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的意思是什么？要接力进到什么？被带领往前走。被带领，被什么带领？被圣灵带领你往前走。被圣灵带领你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看多少的那些尼姑和尚，他们或许到深山，到高山，到很深的山上建立一个什么一个小庙，他在那边叫什么修行，对不对？在那边修行。我不是说他们那样做没有用，我的意思只是说靠着人这个软弱的身体要做成那个更大的事情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个福分是什么？我们要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灵把我们带领前进，前进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到的一个地方，被带到成熟的地步，就那个位置。所以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是被带的，你是被带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必再立根基，是根基是开端的意思，都不必再立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没有离开开端，就不能进到更美的境地。所以要有属灵的成长，必须有所离开，舍不得离开就没有条件成长。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不离开埃及，他们能不能进到迦南？不可能。所以他们要离开之后，他们才能进入到一个更美的将来。信主的人常常把起头当作终点，把那个起头当作就是终点了，以致被开端的恩典绑住了。信主的人不长进的原因不是根基不好，立得不好，不是，乃是没有在这个根基上怎么样，在接力追求完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门徒训练，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有些小组进行得很快，有些小组进行得很慢，但他们很花时间在那个神的话语上面，从各方面啊去追求。因为他们要怎么样，不在开端里面的，而是要接力怎么样离开那个开端，要进到更美的境界里面去。所以前进远非全靠一己的努力，更需要是完全的顺服神在我们的里面运行者的能力。我们只需要顺服，就必被带进到一个更完美的进步。所以我们需要怎样进到完美的地步？这完全的地步就是跟神有关。所以我们来看第三项，当接力追求怎么样认识神。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什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接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把那个现代中文本的翻译把它弄出来，一下现代中文本的翻译来，让我们接力追求认识上主，他一定会来，像曙光必然出现，像春雨滋润大地一样。 OK， 我们要接力追求认识上主，因为在新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当中，已经把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把它合在一起了，所以称为上主，称为上主，称为上主，把上帝跟天主合在一起叫什么？叫上主。所以新翻译的在用上主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位牧师他是怎样认识神的。说一个飞机飞行当中，那一位空中小姐就递了一杯酒给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看到这杯酒的时候蛮兴奋的，但他问这个空中小姐个问题，请问 现在飞离地面有多高了。这个空中小姐说30000尺，她就很失望说我不能喝，因为这儿离总部太近了，因为这个地方离总部太近了，30000尺，这是个笑话，不用当真。但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那一位神？难道是在30000尺的高空上就离他更近吗？难道他就不在我们这个地方吗？我们的神难道受这个时空的限制的高度高低的限制吗？不是的，我当然这是个笑话。我们看到当何西阿这位先知，他提醒当时的选民说，因为当时的选民怎么样，不敬拜真神，而去拜偶像，行罪恶的事情，不讨主的喜悦。所以他说，我们要务要怎么样，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要认识耶和华，不单单要认识他而要怎么样，要尽你最大的力量来认识耶和华。我不知道我们有多么认识耶和华。我想我们今天在退休的时候，小马牧师讲一开始讲到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怎么传福音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认识耶和华，我们认识他有多深。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一定要认识耶和华，必须的要认识他，而且不单单要认识他，而且要怎么样，要竭力去追求来认识他。这多么大一个提醒。因为在圣经当中，在约伯记22:20说什么，你们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必临到你。因为认识神有平安，因为认识你，福气就必临到你。有时候我们得到平安得到福气，并不是单单你这样得到的，不是无缘无故的，那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联。你竭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你越认识他，你越知道他的特性，你越知道他，你越知道他的本质跟他的属性的时候，你在你的行事为人，在你的起居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的 schedule 当中，你知道要怎么去安排来面对他。今天我们在信仰上岂不是要追求平安与福气吗？要得到平安与福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如圣经所指示的，要认识神。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平安，而且你觉得很烦闷，没有平安的话，没有得到安息的话，你觉得说，我为什么别人跟别人比别人福气这么大，我福气这么小，也许你可以回过来想一想，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认识神有多少。但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世上的一些福分而已。有一天阿美，有一个人叫阿美，他跑去考驾照，那这个主考官就考他说，你驾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还有看到一条狗，你是要撞人还是要撞狗？这个阿美就毫不考虑就马上回答说，我会撞狗。主考官摇摇头说道，说你还是下一次再来吧。这个阿美就很不服气，就问说，难道我要去撞人吗？主考官看了阿美一下说，不，你应该怎么样，你要踩刹车，你就是应该踩刹车，你不要去撞人，你不要去撞狗，都不要撞，你就是要踩刹车，连这个你都不懂，所以你下次再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被问了一个问题，一个误导。像这主考官，如果你只能考路考过，你坐在那个主考官旁边，他跟你讲什么时候，你一定很紧张，对不对？因为你很注意在听，所以你希望你照他说，如果你是要撞狗的，还是要撞人的时候，你想说撞狗比较没有事情，撞人要赔的，对不对？你可是这么想。就像一个人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英文不太好，就去学习要路考，那就教他说，如果是 turn right。你就往右转 turn left， 就往左转，就他去考试了，没有一下就回来了。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他说你教的没有用。他怎么说啦？他说主考官说 left turn right turn， 这是什么东西，你没有教我啊，说不晓得 要转哪一边啊， 我知道这是他，你叫 turn right， 是往右边。他说 left， 他说right turn， 啊反过来我怎么做？有时候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时候就很麻烦。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时候是像这样子，我们只认识一点点神，但是我们觉得很够了。就像我们得到尝到神的很小的很小的恩典，我们就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够用了。但是其实神的恩典还要怎么样？还更大，我们都没有去尝到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满足，我们很容易满足，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对神的恩典，对认识神，我们的胃口要怎么样？大一点，胃口要大一点。每天读圣经，一天读一章，哎，这个好像还不太饱，给他读个五章看看，胃口大一点。当你对神的话胃口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一件事要发生了，你认识他，你越认识他。我们刚刚在约伯记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越认识他的时候怎么样？有平安，该还有什么？还有福气。有平安有福气在那里，所以你胃口有多大，你的多平安有福气有多大，就这样子而已。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跟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来。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因为认识，怎么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认识谁？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得以长大成人。我们的长大成人不是因为我的身体长得多大了，或是我长得多高，都不是长大成人。在圣经当中不是讲这个意思。我们的长大成人取决在什么？取决在你有多认识耶稣基督。这圣经的观念，你有多认识基督，你越认识基督越多，你越认识神越多的话，怎么样？你就一有什么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什么用耶稣基督来衡量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最认识神的，因为耶稣基督最了解神的旨意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向他门徒说，门徒问他说，你吃饱了没有？他说我吃饱了。那门徒觉得很奇怪，耶稣没有吃东西，怎么说他吃饱了？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你会把遵行神的旨意当作食物在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也就是说，他心中怎么样？充充满满有神在他里面，所以神的心成为他的心，所以神要他做什么他清清楚楚的，所以他有那个怎么样够了。所以就像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什么，人活着不是什么单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样。你要就要吃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怎么样？要去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你不要认，没有认识他没有办法。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刚刚讲到说，基督徒的成长不是那你长多高长多大，而是知道就是怎么样你认识神有多少来觉得你的长大，对不对？还有一点，基督徒有没有爱心，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什么？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有分到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怎么样认识上帝。这是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话语。这是从老约翰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中所深深体验到的。我们说我们要有多认识神，就看一件事情，你的爱有多大， 你的爱有多深，我们就可以衡量出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人的信心都从认识耶稣来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成长、长成满牛基督身量，是因认识神。有没有爱也是因为认识神。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永生也跟什么有关？跟认识神有关。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竭力追求认识神，就是什么？竭力追求永生。我们来看第四点，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那这是竭力多做主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然后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跟大家看到最后一章。还没有，太快了。这一章，在最后一章这边，这是我今天本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要进入那安息，我们必须要为了接取这六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当建立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喜悦；第二个，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建立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三是当建立追求认识神，我们讲过了；再来是常常建立多做主工，我们这刚刚开始要讲而已。第五是什么？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六是什么？当竭力进入神的安息。这六项每项都很重要，期待下次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要我们的生命老是处在一个地位上不前进，你也不喜欢我们老是吃奶不吃干粮，你也不要我们常常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而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竭力追求尽责的力量，跟耶稣一起成长，一起进步，这是神你所喜悦的。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这样的决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礼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